好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来一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当你的圣灵将你的福音开启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认识到主啊，你是何等好。圣灵今天就将你的恩典借着你的话语开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活在基督里。这真是何等荣耀的一个人生，我们能够活在主人的面前，知道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先都被主你所拣选，这真是何等大的一个稳妥啊！让我们虽然活在这地上，虽然面临着变幻的世界，但是我们的心却可以安稳在基督里面。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人的手中，我们相信主你再次要借着主人的话，借着你的灵来更新洗净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真的是过去一周是经历了神的恩典星期二的时候，阿瑟的爸爸妈妈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真的是看到神那么大的工作坐在他们的身上，真的是为他们很高兴来到美国好像就在几周之内对吧，就这样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是看到说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多么信实的神。我们来继续思想这个题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上一次呢我用了相当的经文来就是来铺垫这一个思想就是说是神的道就是我们心灵的食物。我们人活着其实当然肉体是需要，我们的身体是需要食物的，但是我们内心里头那个真正的需要是被神的话语所满足的。而这个呢特别是因着我们在亚当里活着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个人生下来你当你还没有特别什么意识的时候，小孩都是很满足的。你像刚才看到 Chris 的两个孩子一样，他们都很满足的。但是随着渐渐有了从世界上来的思想的时候，其实就是属世的这些思想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内心里头就我们相信了属世的思想之后，我们的内心就渐渐的越来越进入一种不满足的状况。而在一生当中呢就因着这个不满足试图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想让自己得到满足，而在那过程当中实际上这种不满足的感觉就更加的强烈，更加的被说服，直到神的话进到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的特点呢它不是缺乏，它乃是满意的，对不对？它是里面真的好像有活水的江河，永远的这个不停息的往外满溢。所以我们人要学习过一个完全相反的生活，随着这样一个转变，其实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方式，一切全都随之改变。但是这个道理呢听上去很简单，但真正要被我们的内心所领受，而不是只是头脑知道说这是很合乎逻辑的一件事情也能够很清楚的分析我们人的状况不是只是停留在头脑的这样一个状况，而是内心里头能够真正的相信这个。我们从圣经里看到是需要时间的，比如我们上次用的这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五章12到14节，他这里就讲到说像这里头的这些人，他们按理说就他们听了神的话已经听了相当一段时间了，按理说到这个时候你们如能够领受的话，这个时候都可以去教导别人了。但是他说呢他们却需要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就是说虽然呢使徒在这里一直在教导他们，这些福音一直给他们解释给他们听，但是他们的内心的领受程度是很有限的，听来听去实际上只能够听到其中非常浅的非常根基的一些道理，再往深的就听不到了。然后他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所以你看没有，所谓吃奶就是能不能吃这个仁义的道理，能不能吃这个真正的福音，对吧？因为他是婴孩，而他为什么不能呢？取决他现在的生命的状况，取决他现在的生命状况。所以我从上次开始我用那个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特别用这个比喻来看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晋升，好让我们的内心可以真正的吃到神的这个话语，可以领受神的话语。这个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就来看，这是第二种情况。在马太福音第13 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讲到土浅时候地，土浅，我这有一幅图画哦，就说他所描述的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人心的一个状态，我们已经讲了啊，这个土地象征的是人心的这个状态，种子是上帝的道，对吧？上帝的道，他说这一个种子撒进去，今天不同于第一种土，第一种土是纯粹是刚硬的，不能够领受任何神的道，根本就听不明白。这种呢，它可以进去，但是它的特点呢，底下全都是石头，上面有很浅的一层土，是吧？很浅的一层土。我们首先想啊，什么是土？我们想一想，在人心里头啊，到底哪一部分是可以领受上帝的道的？我们首先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建立好，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建立好这个，我们每个人就试图去领受神的道。但圣经里很清楚的讲到啊，很清楚的讲到一件事情啊，属灵的事情啊，不是天然的人能够明白的。比如说在这里他用的比喻，这个比喻是物质世界的事情，对吧？因为我们能够明白物质世界的东西，但是他叫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不是说是真正想要讲给你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而是借着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让你明白属灵世界的东西，而这个明白就已经不再是头脑的明白了，对吧？他是就是物质世界的东西你头脑是可以明白的，但是接下来要去明白要去领受的那一个就不是用头脑去明白，而是用心去领受的，对不对？那一个是用天然的思想天然的头脑就不能够领受了。圣经里头呢，在旧约的时候神有这样一个应许啊，你看在以西结书第36章26节，这里神应许在将来啊，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如果我们现在想啊，在这个比喻里头，它讲的是心田，对吧？底下是一个石头，对不对？然后这里讲到实心和肉心，是不是呢？肉心当然是对上帝的话有反应的，对不对？实心呢，就是对上帝的话没有反应的，对不对？就不能够领受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呢，有一种这种人心呢，这个是无法领受上帝的道的，对吧？无法领受上帝的道，只有上帝赐给我们一个肉心，我们是用肉心来领受神的道的，是不是啊？实心是不能够领受神的道的，听不进去的，对不对？而这个实心是什么呢？在这个比喻里，是不是就是这个底下的这个石头呀？但是呢，在这个心田里头，这种土，这种心田里头呢，虽然如果我们去看负面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对不对？看到石头。但如果我们去看正面的话，在这种心的状态里头，是不是它已经产生一种土了，可以领受神的话的东西？我们要说这一个东西啊，我们不要把它想成天然的东西。我想我们过去来理解这一段那个什么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这个跟天然人联系起来，说哦，你看有的人，这个人呢比较对神的话有渴慕，对不对？那个人对神的话没有渴慕，所以我们就觉得有些肉体比较好，有些肉体不够好，是不是啊？但是呢，这里头从旧约圣经里头所看到说，要想领受神的话，那一部分东西不是天然人自己的，天然人自己的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所讲的，对不对？属肉体的人是不能够领会属神圣灵的事情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比喻里头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在这种人心里头，原来上帝已经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工作呢预备好一个地步，你内心里已经有一个东西叫做土，不再是石头了，而这个土呢是用来领受上帝的话的，不是你天然的一个东西，对不对？不是一个天然的东西。我们再来看啊，那到底什么东西预备好了就可以领受上帝的道呢？我就要把圣经其他地方的一些就是一些经文配合在一起看，其实就很清楚了。 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一节，这里讲到施洗约翰的事情。他说那时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在施洗约翰的事工里头，他今天所讲的是一个悔改的道。当悔改的道被人领受了之后，就预备好主的道了。那如果我们把这一个跟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是不是说今天什么样子的人心呢，就可以领受上的道？上帝的道就是他人心当中被上帝已经提前预备好了一个工作，叫做悔改的工作，是不是啊？如果没有悔改，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种土？我们上次讲到第一种土，他们在属世的这个原则里头生活，他们但是这个时候他不觉得他属世的这些原则有任何的错误，他今天呢就是内心被这种空虚感、缺乏感所驱使，然后他在那里头试图去满足这个，反正是他乐此不疲，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今天你要给他讲舍己的道，那个门也没有，对不对啊？今天他要做的就是要来建立在这个肉体里头的自己，是不是啊？所以这种人是不可能听进去神的道的。但在今天呢，这种人里头被预备好了一点工作，被预备好了的，他有一个悔改。那这个悔改到底是什么悔改啊？如果我们去看底下看，我们就知道这个悔改的工作在这个时候是不彻底的，因为如果彻底的话，后面就能够继续领收了，对不对？但等会你可以看到说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的悔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悔改，我们来再往下看啊。就说是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后面，他有解释这种人心的状况。他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这里讲到当下欢喜领受啊，这里头就告诉我们好几样事情。第一个，听领受神的道的时候，必然给你内心里头带来一个情感，叫做欢喜。那他告诉我们什么？神的道，这里主耶稣所讲的神的道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福音吧，对不对？一定是福音，不是律法吧，对不对？因为律法是来定罪你的嘛，福音才告诉你上帝给你的好消息。所以他所说的神的道显然是指的是说这个好消息。如果你有好消息你能够听进去的时候，你一定是欢喜快乐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在听到，在教会里听到，不管你听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如果你听一篇就听这个道，听这个信息，没有在你内心里头带来过这种感觉欢喜领受，就真的是觉得哇原来这么好，那就说还没有这个道还没有穿透我的心呢，对不对？是不是还没有穿透我的心？那你就先想一想哦，从第一种土进到第二种土的这种状况里，第一种呢，他在世界上来走设世界的道路，对不对？跟所有的其他人一样，试图去满足内心里头的缺乏感。他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今天什么样的人会从这样子的道路回转来听上帝的话？我觉得只有一种，就是在第一种情况里头吃了苦头的，对不对？就是说你今天你在追求世界，有的人发现原来在世界上追求一些东西最终都是一场空，哎，对不对？都是一场空，你拼命去追求的东西，首先呢很多东西就很难得到，这很多人又比你强的，很多人出身比你好的，很多人智力比你高的，你在其中已经饱受了各种各样子的煎熬，对不对？饱受了这种心灵的摧残。然后呢，就算有些东西得着了，发现它给你带来的那个满足和喜乐呢，又是转瞬即逝，一下子就过去，内心还是空虚，对不对？所以呢，有的人在这上面走了一段时间呢，就疲惫了，觉得这条路其实不好，对不对？这样子的人呢，就可以进到第二种土了，是不是？如果在第一种情况下他还感觉很好的时候，你今天要给他讲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要舍去自我的道路，要来接受耶稣基督的道路，不可能的吧，对不对？这不管是在
非基督徒也好，在基督徒里头也好，你跟他传这个天国的福音都是同样的。基督徒的表现就在于说，如果我还在用我天然属肉体的努力，在想要侍奉神、要讨上帝的喜悦、追求圣洁的生活的时候，如果这时候我觉着有成就感，就我觉着我的努力换来了实实在在的进步的时候，今天我们在讲说恩典的福音，也就是真正的福音，是让你彻底的舍去人自己的努力，上帝把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义白白给你。那他就觉得你这是懒人的福音嘛，对不对？我这么勤快的，这么追求神的，这么那个什么，这么讨神喜悦的，然后我这努力还在进步当中，你今天在讲白白从上帝那里领受，对不对？其实这是很，就是因信称义本来是一个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那个福音的真理，对吧？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当你在面临基督徒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很多基督徒早已经离开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了，对不对？原因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自我的努力可以带来时代的进步。但什么样的人就能听进福音了？当他在这努力的过程当中，他发现无论你怎么样努力，你都不能够让你的内心圣洁，你无论怎么样努力，你发现你对上帝的爱都不是完全纯洁的，对吧？里头都有讨人喜悦，在人面前求荣耀，当别人觉得这位弟兄姐妹啊这么追求这么爱主的时候，你心里在享受这个的同时，如果对上帝比较认真的人，同时就有一个定罪感，你就知道说原来我在做这一切的事情其实也不光是为上帝，也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对不对？所以呢，当一个人走这样子道路的时候，如果他感觉到不好的时候，他累了的时候，他疲惫的时候，他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这个时候把福音讲给他，他一定就是欢喜领受，是不是啊？一定就欢喜领受。那同样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那为什么人不听了福音之后会不欢喜领受？为什么会不欢喜领受？其实就说是今天要么就是没有听懂，对不对？要么就是没有听懂，要么就是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努力过，就是没有努力过。如果一个人今天啊，如果我们还是从两个角度来讲，在属世的角度里头，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一个向上追求的那一种精神，从来都是我只要不饿死就差不多了，对不对？我只要差不多，我什么都满足，他觉得他那这种满足，对不对？那种是满足于非常低的一个生命状态，对不对？那个时候你跟他讲福音，福音本来不是让你停留在很深的就很低的一个生命状态，他要把你带到跟耶稣基督那样子的一个一起的那个，对吧？就是跟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样一个状态里。今天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人生什么东西完全没有兴趣，完全满足于懒惰的状态里头，你给他讲他也觉得没意思，哎呀这个东西太不实际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追求上帝的过程当中，在追求上帝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真心想要追求上帝、讨上帝的好的人。这个时候你讲福音说原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他的恩典白白给我们的时候，这个也听不了，也没有什么好喜乐的，对不对？有啥好喜乐的？这就不是我在乎的事情嘛，对不对？像什么样的人一听就喜乐了，就是因为你想要讨上帝的喜悦，却发现自己讨不了上帝的喜悦，今天福音告诉你，你当然就欢喜领受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要想从第一种土到进到第二种土的状况里头，就告诉我们人心里必须要有一个悔改，对不对？而在悔改之前呢，人其实一定要必须努力过，有失败的感觉，对不对？才可能悔改。你再往下看啊，我们在这里稍微讲一点，福音到底有什么令人高兴的？福音是好消息，对吧？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的时候用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这经文，我不打算都讲啊，但我觉得那个星期五我们查经的时候，我自己在那带查经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有一种感觉，那一个信息是从神那里来的。 我带查经的时候，我就好像我的意思说，我虽然在带查经，但是我是感觉我在听带查经那种感觉的。就说是啊，我把这一段我想再讲一下。你想福音有什么令人高兴的？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啊，没有福音之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没有福音的状况之前，就是在那之前，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他在这讲到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将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你想想，在献祭的时候，旧约里头，你每一次作为神的百姓你要犯罪的时候，你都要有一个牺牲，你就把家里头的，对不对啊，家里头的羊啊拿去带到祭司的面前，按手在羊的头上，意思说把你的罪转移到这个羊的身上，对不对？这个羊必须是一个无瑕疵的，所以你不能在你们圈里头啊找一个，我看哪一个，哎呀，这个我反正不想要，对不对？这必须找一个无瑕疵的，基本上是最好的吧，对不对？所以如果那个时候近前一点的人呢，也有经济上的理由不要多犯罪呢，对不对？你每次犯罪把是最好的拿去献了，若犯罪多了以后，家里头都是好的，羊都没了，对不对？穷的人他就献鸟献什么之类的，对吧？那不管怎么样，那是有实际的损失的。当你今天犯了一个罪，你按照上帝的律法，你今天让这个动物牺牲了你自己的动物，我们星期五讲不能把邻居家的动物拿去献祭啊，对不对？自己的有牺牲，然后你那心里就感觉平安了啊，这个罪我知道，我犯了这个罪，我确实犯了这个罪，但是我也确实照着上帝的规矩我对付了这个罪，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的良心就平安了。但这个平安不能一直保持下去啊，为什么？因为你会继续犯罪，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的律法，所以下一次你还要去这样做。每一次犯罪你都需要这么去做，除非你硬着你的良心说，我从此我就算犯罪我也不那个什么了，但是你内心里头你就跟上帝越来越远离了，是不是？你如果想要跟上帝亲近，你每一次犯罪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来做这件事情？每一次都有牺牲，哇，你一直都要这么做下去。但是呢，你看他们的目的就是说，在当时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这是我刚才所说的，当他献了祭，照神的规矩献了祭以后，他就不觉得有罪了。这个时候来到上帝面前，就有一个坦然无惧的这种心态，对不对？而这种心态呢，其实就让我们干什么？让我的内心可以领受上帝的祝福，是不是啊？所以你内心里头良心有愧疚感的时候，你内心是无法领受上帝的属灵的祝福的。上帝在旧约里头给神的百姓，给他的百姓有很多祝福的话语的，对不对？就像领受那些的话语，你也需要良心清洁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事情不光是在新约啊，我们就想一想，在旧约的时候，你想一想雅各，他当时他只身一人离开那个他父亲，他当时带了什么东西啊？一个杖，另外就是什么？另外就是他父亲祝福的那个话。等他再回来的时候，那么多的羊群牛群跟着他，是不是啊？从哪里来的？就是从那一个上帝的祝福的话来的，因为他真心相信。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也是一样，当一个人想要相信上帝对他的百姓祝福的话，他良心需要没有愧疚感。但是呢，在旧约的时候，他说同时这个祭物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是不是啊？你每年想起罪来，因为你下次犯罪的时候你还要献，对不对？每一次献他又让你献的同时就让你想到你已经犯过的这个罪，对不对？然后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们就看这段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哇，原来在旧约的时候，神给他的百姓所颁布的，让他们各种各样的条例，要不但要献祭物，祭物就是为这个赎罪，对不对？还有礼物呢，礼物，对不对？就是向上帝还愿或者感恩的那一个东西，对不对？人自己所献的这一个东西，人自己所做的牺牲，自己所献的这个，原来不是上帝真正愿意的。上帝真正愿意的是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是不是啊？是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神所要的那一个礼物是他的儿子，是要他的儿子，让他儿子做祭物，也让他儿子做什么？做礼物。那你这么想一想啊，对上帝的百姓，如果今天知道了这个福音，你就想想，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讲，在当时被在这样的重担之下，因为你每一次犯罪，你都要去自己有牺牲，对不对？而且就算有牺牲，这只带来的良心的平安只是很短暂的一个平安，到你下次犯罪的时候又需要去献祭，对不对？他就不断的在你提醒这件事情，那而且还要向上帝献礼物呢。那在旧约的时候，神说不可空手来朝见我，再穷的人到上帝面前来都要献礼物的，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就现在想一想，对于神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在旧约律法这样子的一个定规之下，今天听到这样子的福音，告诉你上帝真正所要的不是这些东西，你们现在所献的一切的东西全都是预表着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不是？我所要的乃是耶稣，让基督作为祭物，我所要的礼物也是基督，是不是？如果这样子来讲，是不是就把上帝的百姓从一切的重担当中全部的都解脱出来了？我说的一切的重担，一个是赎罪的这个重担，对不对？赎罪的重担，你要现在回头看这段经文啊，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在旧约的时候就达不到这个功效，他只能短暂的达到一点这个功效。当你犯了罪之后，献了祭之后，对不对？从这一次献祭到下一次犯罪之间，是不是啊？到下一次犯罪之间，你可以保持良心上的一个平安。但是呢，你时不时这些事情又会重新发生，对不对？因为你如果去看旧约圣经的律法啊，那写的是非常非常细致的。他所写的有些事情啊，我们今天有些事情绝对不会觉得是罪的，但是神的律法一写一说，这个叫做罪，你只要去这么做了，或者你不去这么做了也是罪，对吧？你想想，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洗年，对不对？到洗年，到那之前，到那一年，你向其他的犹太人的所有的债都要免掉的。他就告诉你，比如说洗年明年就来了，今年有人找你借，你不要心里难受啊，不要想着明年就哎呀这个对吧？对不对？明年就赦免了，对不对？他说你应该照样去。就是这样去做，因为上帝会祝福你的。要领受这句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就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人家找你借很多的东西，对不对？如果真的有人 take advantage 这个体系，对不对？利用这个体系，在洗年之前找你借好多东西，神的话告诉你，不要心里愁烦。我告诉你，没有几个人做得到的，是不是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神的律法规定的是非常细致的，神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你真要想在律法之下达到良心的平安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到今天呢，神让他的儿子来做这一个祭物，今天你不用付任何的代价。我们星期五讨论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不觉得耶稣基督献祭有啥能够让我们得到良心平安？每一次良心平安的时候，基督徒都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对不对啊？往往就是说我认罪一下，我觉得我相信我认了一下罪，然后呢上帝就会赦免我。但问题，当你认罪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上帝的律法是一个完全绝对的，请问在地上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你可以做的 绝对的达到上帝的要求。我告诉你，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做的可以达到上帝的要求，严格的来讲，是不是啊？不可能嘛，对不对？因为他所说的那个要求啊，而且圣经上说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神没有说是啊，你这一条呢，哎，我们就说我们是每一条都不能达到完全，这条达到了50%，那条达到2%，那条达了-20%，对不对？是不是？就说是没有一条我们能够达到完全的，而且圣经还说你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用天然人的方式说，哎呀，我向上帝承认一下错误，然后上帝就赦免了。但是你内心里头承认了错误之后，你真的觉得自己就没有罪了吗？就像刚才所说的，内心就不再有罪了，你会发现根本没有。我们承认错误的时候，反而是承认我是有罪的，所以你根本没有达到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光景，来到上帝面前，你干脆就没有这个罪的这个意识，对吧？达不到这个果效。那为什么当圣经里说神用什么方式，他告诉我们今天你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方式？耶稣基督呢，他2000年前他死，那是上帝的儿子，那是神自己，对不对？道成了肉身，他成为一个人，从来没有犯罪。你就想一想，这一个人出现在宇宙当中，他的那一个分量，他的那一个价值有多么的高，造物主，是不是？今天他流血，他去死，就是来洗你我的罪的，就是来洁净你我的罪的。我今天有做的不好的事情，另外一天我明天可能还会做一些事情不完全，明天不是，明天肯定做事情还是不完全。但是你每一个不完全，耶稣基督他来就是来舍，为就是舍命流血，就是来用英文叫 cover， 对不对？就是来遮盖这一个罪的。那为什么这一句话，就是你就想想这一个道理是多么的宝贵，但为什么基督徒会觉着就说是好像没有这个，这就按理说如此重大的一个信息，为什么在我内心里头带来不出那种我们刚才所说的欢喜领受的感觉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每一个基督徒都听过，对不对？但是多少基督徒并没有让这句话进到内心里，为什么？无非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着我付上了什么代价，对不对？我而且呢，大多数基督徒也没有做过以色列人，就是严格的照着律法之下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牺牲，是不是？所以今天呢，这么好的消息，这么好的消息，虽然圣经在写，但是却被我的心却领受不了。什么时候你领受了，你觉得哇，内心的重担一下就脱落了，对不对？我真的星期五晚上带查经的时候，内心里突然就我的意思说，我为什么觉得是我在听带查经？我这个信息，我觉得这出来的时候，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头就觉得一种轻松的感觉，对吧？就觉得说，哇，原来神这么好。不，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把星期五讲的很多东西再重复来讲，但基本上他就告诉我们，上帝居然让耶稣基督死，就是来今天遮盖我每一个不完全。你要知道，在这里所讲的是鼓励那些就是希伯来书的这些受信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要努力进入到至圣所里头去。那意思是什么？他们还没有进到至圣所里头，他们还在这条属天的道路的中间，还没有长大成人，进到那里头，对不对？但是呢，神居然说，你今天虽然没有长大成熟，虽然你有很多的不完全，虽然很多的话你还不能够领受，但是呢，神在这个情况下也给你预备了一个叫做 backup， 对不对？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说，让你今天知道我现在的不完全也被耶稣基督那个遮盖了。他居然为我死，就是为了这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我良心达到平安，就是让我来到上帝面前不觉得自己有罪。这个不觉得自己有罪，不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罪，对不对？ 乃是因为今天这个罪已经被耶稣基督付上了代价，对不对？是已经付上了代价，所以就来到上帝面前，就说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对吧？你像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其实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这是指耶稣基督啊。基督来了是要照着上帝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祭物和礼物，你今天可以向上帝献的任何的东西，耶稣基督都替你献了。你如果今天向上帝所献的任何东西，你不是相信是因着耶稣基督在献的，你今天都会觉着你向上帝献的东西不完全，对不对？你今天对上帝的爱靠着自己，我听了这么多福音，神这么好，我真的想更多的爱他。当你这么想去爱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的心好像并不能够完全的爱他，对不对？上帝当他的话语告诉我们的时候，他所要的爱耶稣基督已经给他了，这一个是他替你去爱的，对不对？他连这个也都给你做到了。当你彻底的相信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上帝向你的一切的要求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心里就放松下来了，你觉得原来神向我要的一切耶稣基督全部都达到了。当你这个时候能够接受上帝的这一个恩典的时候，你内心里头就产生出对上帝一个真正的爱来，是不是啊？这个就不是我用意志力维持的，这也不是我努力要去做的，这不需要我做任何的事情的，是因着我接受相信了他的恩典，我原来明白我的神是这么好的一位神，这个时候你爱他就自然了，不用努力，对不对？神要的是这样一个爱，你看没有？神要的爱无非是让你接受他的爱，当你接受他的爱的时候，你内身的那个感觉就叫做爱他了，对不对？是不是？你就知道他真可爱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想一想，这个福音是不是令人高兴啊？太令人高兴了，对不对？太令人高兴了。你再看另外一段，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又召他们来；所召他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这里就讲到说，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先，就预先的知道，将来有一批人，他们可以来领受上帝白白的恩典，而上帝也知道，他们要真正的领受这个恩典是要花时间的。一步一步一步，但关键是上帝已经预定了，他因为知道有的人内心的是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的，他专门就预定了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呢就一步一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对不对？所以对我们当中有些人，你就知道说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本来对上帝没有兴趣的，对不对？我们以前对上帝都没有兴趣的，但是有一天呢，这个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开始知道，哇，这一个就是模模糊糊的知道说神才是我应该去追求的。这个时候我内心里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爱世界的心，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呢内心里头这一个呼召来的时候我就接受了，然后我以后我的生命呢就渐渐向这个方向开始走了，对不对？然后呢后来你看没有，预先定下来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我们在这当中啊，可惜我们花了多长的时间，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开始愿意来跟随上帝，直到我们真正认识到因信称义的道理，只可惜中间花了多长的时间，我们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讨上帝的喜悦，对吧？直到我们所明白刚才所讲的这个，原来神借着耶稣基督，他要称我们为义。哎，今天不是我要去努力赚得义，以前都是努力自己想在上帝面前讨他的喜悦，然后呢我做到什么程度我就觉得相对比原来更加义一点。原来今天是神称我们为义，他把耶稣基督设立了，就是把他的义给我们， 而且他也不打算停留在这里。他说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什么叫得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展现不出来上帝荣耀。你就想一想，当神如果住在一个人里头，今天如果有一个人100%上帝住在他里面，他如果在这地上行走活，他是什么样子的状况？那个叫做荣耀，是不是啊？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彰显上帝荣耀的。原来神说他称我们义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干什么？就是让我们可以得荣耀。那为什么称义就可以得荣耀呢？当我们内心里头有这种就是完全公义圣洁，没有良心被定罪的这种状况的时候，是不是你就可以领受上帝的生命？是不是就可以释放上帝的生命？说活出上帝的生命，凭信心活出，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才能够得荣耀？所以上帝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啊，有步骤的。他说即使这样，当我们明白这样之后，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如果能够将他的独生子为我们众人舍，今天还有世界上什么东西上帝不是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对不对？所以你就想一想，这就是福音所讲的其中的一部分道理。但是你就想一想这些道理，任何这里头所讲的，我内心里头能够听进去一点点，我的人生将会多么不一样的状况，对不对？我的内心将是充满怎么样的喜乐。所以呢，前面所说的那种第二种土，当下欢喜领受，其实是不错的。我们常常在看那个土，觉着那个土好像很不怎么样。我告诉你，那个土我们很多时候还没有达到呢。有些福音听了很多次，内心从来也没有产生过这种欢喜领受的这种感觉，对不对？我只是在头脑上一遍一遍的过，然后觉得我都听过了，但内心里并没有真正相信圣经里所说的这些话，对不对？所以不要觉得这种土是很那个什么，这种土已经有上帝的工作坐在他们里头了，所以他能够领受这一切。我们再往下看啊，在这里头他有描述这种土的呢，他的问题在哪里？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没有根。底下也说只因心里没有根，只因心里没有根。在路加福音里头也讲到这个事情，他说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所以你看没有，这种人有没有相信神的话？有吧，对不对？有相信神的话。同时他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然后当相信的时候啊，这种子是不是就进到心里头来了？然后种子呢，只要是一个活的种子，只要是进到土壤里头，是不是就会自己生根啊？如果它不会自己生根，那这是个死的种子，对不对？它自己会生根。哇，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真的很宝贵的一个道理，我们的责任是领受神的道存在心里，其他的工作全是神的道做的。我不需要给他哎呀制造出根来，我也制造不出根来，对不对？是他那个种子进到里头，只要我相信的时候，他自己会来生根。这就很有意思啊，你看没有，这里头有一幅图画。我说这个图画是指你可以，虽然是描述的这个种子进来之后它就开始长，对不对？但你要想，这幅图画是描写神的那个属灵的话语，当我听明白，我内心相信的时候，他在我内心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心里头，看不见的这个心里头，今天就开始工作了。这个时候的工作呢，一开始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根嘛，对不对？埋在土里头嘛，它不是在你的意识，可能就是很清楚的，对吧？我当下领受了。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不明白圣经里所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听明白了以后，过两天我们发现，哎呀，我好像没有那么喜乐了，以后你就觉得怎么样了？其实我们明白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我过两天就算没有情绪上的那一个开心了， 你要知道，那个我相信不相信这些话，如果我还相信这个话，你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因为是他自己在里头，在我感觉不到的那个潜意识里头，在那里头在做工呢，他在生根呢，对不对？他在生根呢，这是神的话要做的。如果我里头没有石头，那就好说了，那他就根越扎越深，然后就要怎么样了，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描写什么？他说呢，心里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如果从前面那幅图画来讲，这个根想要更深的扎进去，但是呢，有一部分这个内心里头，他就扎不下去了，他就扎不下去了，是石头，对不对？那根在长，但是就不能够再深入的进入到人心里头了。我们来想一想，那到底这个石头是什么？他这里说，不过暂时相信，就是相信就等于啊，让他继续生根，是不是？是不是继续生根，继续成长？我看我在这里头啊，有几节经文在来描述这个啊，有一段呢，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是不是当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然后是福音进到里头，生根结果，这是很清楚的一个道理啊。然后另外一个两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五节，这是那个这应该是那个天使吧，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吧。这相信的女子是不对，这是以利沙伯对那个什么。对玛利亚所说的，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他就讲到说，当天使告诉玛利亚，你就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一个，对不对？然后那么多所写的那个关于基督的那一个基督，今天你要相信，你虽然是童女，但是相信你就是那一位的时候，你能够接受上帝的话的时候，怎么样？那个话就进到他心里来，进到他身体来，在他里面产生了一个人，这纯粹是个超自然的东西，对吧？同样，这个话应用在我们刚才的那一个比喻里头，是不是就讲到说，今天当我们相信上帝的话的时候，他就进来，他自己就在生根，然后他就要长芽，过后就要结实，这是他自己那个神的话自己要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的责任是相信。这句话当然很大家也很熟悉，以赛亚书第37章31节，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但这里告诉我们，这种土往下扎根的时候怎么扎不下去了，只有很浅的一层土，很浅的一层土。那这个到底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在这个地方，我上一次用过这一个图画，就是告诉我们啊，福音它真正的内涵啊，其实就是把耶稣基督给我们，把耶稣基督给我们，是不是啊？什么叫做把万物连同他一同白白给我们？是不是就是把耶稣基督给我们？但耶稣基督又是万有的创造者，对不对？包含万有的，那所以把他给我们，把耶稣基督生命给我们，就等于把其他东西给我们了。所有一切其他的东西，上帝所给我们外在的祝福，身体的医治，从哪里来的？从耶稣基督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福音固然这么好，但是呢，它只是要我们一件事情，你要真的来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就等于要放弃原来那个生命。用这幅图画意思就告诉我们，上帝的这一个东西用心领受啊，就是要彻底的放弃原来的那一个自我。我们只讲前面的好消息的时候，很多在律法之下听，就是听律法太久的人，一听了以后，他就觉得这个福音很危险，因为他就这样子一下子就 他在那之下好好的努力在侍奉神，他觉得我不去犯罪，因为我是敬畏上帝的，对不对？然后我在教会服侍，因为我知道这样子才是讨上帝喜悦的。他一直在这样子努力在做的时候，今天你突然告诉他一件事情，不是我突然告诉，刚才的圣经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神把你一切那个什么一切的这个罪疚感全部除去，然后借着耶稣基督达到了一切上帝向人的要求。那前者一听是不是就觉着，那今天我过去所做的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全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这时候马上内心里就觉着这个福音是很危险的，这样子就让人不去侍奉上帝，让人去犯罪，但是内心里还没有罪疚感，那是因为没有听明白这个福音它不是说是一个空话，只是告诉你这么一个好消息，它是通过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你，你领受这个生命的同时就领受了那一个。如果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同时，你就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给你的那一个祝福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意味着说我今天要相信，对不对？我相信的时候，一开始我领受这福音，哇，这么好，但是内心里头如果我没有愿意真正舍弃我这个自己，我不想舍弃我自己，我一切活着，全世界的人，在地上的人，肉体里头的人活着为什么？是不是活着说到底就是为了自己啊，对不对？就是今天有的人会有很多钱，他去做慈善事业，这个在人来看这真的是很棒的事情，我们没有对这个任何的不尊敬，对不对？这绝对是好事情。但是你现在想想，每一个人在地上做这个事情，今天为别人好的时候，绝对还是要让自己内心的感觉好吗？对不对？绝对还是要跟感觉那些好。如果我今天是个慈善家，对不对？我今天给你一些钱，你过后进来骂我，或者说是诋毁我，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感恩，然后别人也在说我沽名钓誉，如果所有的得到的这个结果都是负面的，我还做不做？我肯定不做了嘛，对不对？一定有，就算不是实质物质上的好处，也要有其他精神和名誉上的好处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这么来讲，那还有谁不这么做的？对不对？还有人不是这么做的？有一个，耶稣基督，是不是啊？他来把他的生命赐给世人的时候，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种生命只有一个，只有耶稣基督有，是不是？只有耶稣基督有。所以今天呢，要真的领受上帝的这个福音，同时要领受耶稣基督这样子的生命，那就意味着我愿意放弃内心里头活着就是为我自己好的这么一个东西，是不是？而且呢，你就知道所有在肉体里头的人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今天当一个人活着就是为自己的好处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短视的。越自私的人一般越短视，在这世界上相对比较成功的人啊，他们可以能够把自私可以先暂时放一下，对不对？要想成大事的人，对不对？今天在小的时候就能够放弃，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去跟别人相争的人，从来成不了大事的，对不对？世界上的人也明白，但世界上的人绝对做不到全部都放弃，对不对？但神让我们领受这个福音，说让你全部都放弃，因为神要把耶稣基督这一个给我们。如果一个人今天内心里活着还是为自己好处，为什么这个福音听了以后欢喜领受过后，在我的生命当中结不出果子来呢？就是因为内心里头是只是听福音是为了我的好处，对不对？这个时候一开始听了这么好，后来发现没有那么大的果效，不能怪上帝的道，要怪我们内心里头还有这块大石头在里头，是不是？大石头在这里头。而且你要知道，神的道一向有一个特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说当你什么时候在神这里得着最丰富的时候，就是你什么时候把自己自我全丢在一边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把自我抓得最紧的时候，你在上帝那里就什么也得不着的时候。不是上帝不要给你，而是他所设定的，就是你把你原来的那一个抵挡上帝、影响领受上帝生命的东西。你比如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想活在信心里头，对不对？我们都想活在信心里头，因为我们在活在信心里头，我希望我这样会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当这样想的时候，其实都容易很关注自我的情绪、自我的这些状态。但真正的信心，主耶稣讲的信心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看自己。当他单独看、单单看神的时候，那个就叫做信心了。对我们今天来讲，单单看神、单单看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就叫做信心了。而真正的活出这个信心生活，是在内心里头。我们刚才上次讲了嘛，是让你活一个你从来没有活过的一个生活，活在一种内心里头福杯满溢的这个状态里头。那我今天如果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这是不是还是处在一个缺乏的光景里头呢？这是不是自己跟这个信心的道路背道相驰啊？这就是为什么神的道虽然听了，但是过后扎不了根。他想要扎根你内心里头的这个东西，让他扎不了根，因为跟他是相反的，对不对？反正在这里，我觉得是有的时候想到这些事情，我们人可能有点沮丧，就觉得哎呀，这样太难了。前面听了觉得太简单，对不对？耶稣基督做了一切，现在又变太难了，我根本做不到。你让我今天要让我的内心处于这种状态，我真正做不到。感谢主啊，他不是让我们去做到，他只是让我们愿意放弃。我们人常常把这两个搞混，因为神让我们愿意，我们就以为要接下来我要去做，然后做一做呢就做不到，然后就很难，下次就更不愿意做了，因为每次做都有个失败感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知道上帝向我要的就是一个愿意的心，是他来做，那就容易了，那个要求就不过分了，对不对？你比如说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种心态，活在缺乏当中的心态，这个谁能改掉？就谁能够，你的肉体的特质就是这个，我的肉体的特质就是这个，使徒保罗的肉体的特质也是这个，对不对？没有人能够改掉这个的，神没有让我改掉这个，神要我愿意放弃这个。当你愿意放弃的这个的时候，这是不是就是刚才那个悔改的心？如果接下来讲，然后你愿意放弃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领受上帝的启示？这个启示一来了，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被除去了？是不是？所以如果你继续在这里头愿意悔改，继续愿意放弃的话，那上帝这个道就可以不断的进来啊，对不对？可以不断的，我们就可以更多的领受，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原因为什么暂时相信，就是内心里头还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没有真正的愿意舍弃这个自我。而在这个时候呢，当碰到任何的试炼的时候，你现在想一想，前面为什么要领受？因为意识到说，原来福音是为着我的好，福音真是为着我的好。但是这里头又有一个很奇怪的悖论，他为着我的好是让我把我原来的那个旧的不好去掉，他好把耶稣基督真正的好给我，是不是？所以他为我的好却不是停留在我原来的那个好，用那一个东西来接受上帝的那一个祝福，是不是？所以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如果没有愿意放弃那个，今天又碰着就是说是试炼的时候，那你马上就觉得哎呀，这多不划算呀，对不对？我首先我当时当然听了以后很高兴，但是呢确实也没带出那么大的果效来。现在知道那个带不出果效也不是神的道的问题，是我内心没有让它扎根的问题。然后现在又有逼迫，又有患难，对不对？那多么不划算呀，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内心里头就自己放弃了，对不对？自己就放弃了，退后了啊。然后底下我们来看，还是这段圣经，他又讲到说，为什么碰着试炼会枯干啊？他说，因为得不着滋润，得不着滋润。我们看几段圣经啊，这讲到神的工作，以赛亚书第32章15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 是不是在这个比在这一幅图画里，以赛亚书的这幅图画，它告诉我们上面所浇灌的是圣灵，但是圣灵浇灌在这个旷野，旷野就长出东西来，像肥田，肥田就是如果已经有这样子的人，看如树林，就长得更好了，对吧？好像树林一样。那这里所讲的得不着滋润是什么？得不着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啊？得不着圣灵的滋润，得不着圣灵对人心的滋润。然后在诗篇104篇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今天上帝的道，它不只是一个话语而已，就上帝不只是用他的道来做工作的，他是用他的道和他的灵做工作的。但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比喻里头实际上很有意思的。我们前面已经讲了，那个土是什么？土是一个悔改的心，是不是啊？不悔改的心就是石头，或者是纯粹是石头，或者是那种被踩硬的土。然后呢，今天有悔改的心，有圣灵初步的工作的时候，就变成土，可以接受上帝的工作。那接下来呢，圣灵还有继续的工作，它不是停留在那里，它是有雨水在那里，就圣灵工作好像雨水一样的，让这个种子可以在人心里头成长，是不是啊？如果有这样子的土，有这样子的雨水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呢，又碰着试炼的时候，今天他用试炼是用的日头，对吧？日头一晒，就今天有热来的量来的时候，因为里头土里头保存了，土就是我们的心啊，心里头有足够的圣灵的那个恩膏，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赋予你内心的这个力量，可以持守住神的道，可以让神的道在里头继续生长，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原来圣灵他一开始让我们要悔改，然后我如果内心愿意悔改的时候，那一部分心思就是可以领受圣灵恩膏的地方。他告诉我们悔改的重要性，对不对？就意思说，如果我一个人啊，我面对上帝，我总是要照自己的意思来做，我今天听了福音，我看中什么，我喜欢什么，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的时候，对不对？那你今天你很难领受到圣灵的工作的。他听神的道，然后让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长，他不是简单的我用意志力，我相信神的道，我每天都宣告，对不对？因主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我就可以得医治的。他是需要神的道进到心里来，圣灵继续在其中的工作，是不是？而这一个呢，需要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上帝是在我所描述的意思就是说，你发现没有，上帝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在他的那一个国度里头工作，对吧？上帝他给我们道讲出来，我的人心还在属肉体的状况，还在抵挡他的时候，我要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他的话就进来了，对不对？进来了之后，他就改变了我的内心的状况，然后上帝就借着我已经领受的在这里面做更新改变的工作，然后就持续不断的这样子来做。所以每一步呢，我们人都有其中的责任在那里头，是不是啊？然后我如果忽略我们的责任，我们人就会发现，你就是讲恩典，虽然神借着耶稣基督做了一切，但是唯有一个他没有做是什么？你来接受他吗？这个他不能做吗？对不对？而我来接受他，就又意味着悔改，意味着舍己，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一直都不能忘记有这么一回事。你如果忘记这么一回事了以后，就等于要勉强强行的要来听神的道，试图让神的道进到我的肉体里头来工作，它不是这么回事。它每一步都是神的道把我们从肉体在，就是让我们脱离肉体进入耶稣基督，对不对？然后神的道神的灵就在基督这个范围里头运行做工，是不是？我们再看一段啊，这里也就是讲到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第14章
26节开始，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今天我们听了福音之后，当我们领受的时候，当我们领受了之后，如果内心的时候真有一颗悔改的心啊，我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聪明一点或者更笨一点啊，聪明一点就说我搞明白了，原来这个肉体里头真没有良善，原来活在肉体里真的是没有意思，原来保留肉体就等于今天保留撒旦定罪攻击我的一个途径，对吧？如果我彻底认识到了原来靠肉体的努力反而就是抵挡圣灵的工作，如果我都彻底认清这一切了，我既不去在世界里头去满足肉体，我也不靠肉体来讨上帝的喜悦，把这个东西彻底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叫聪明，对不对？我一并把它东西全部都愿意丢掉，我还是说愿意啊，我今天不是说你能不能丢掉，能不能是圣灵帮助我们才能，愿不愿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替你选择。如果我愿意彻底的，我真心愿意彻底的，这就等于什么？这就等于今天你给了圣灵好大好大的一块地方在你的内心里头工作，对吧？但是如果有一部分你不愿意舍弃，那一部分圣灵就没办法工作的。你比如说我们如果喜欢靠自己的努力来讨上帝喜悦的时候，你什么时候靠自己努力，是不是圣灵就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样神通过耶稣基督然后来替你达到这个工作的？因为你所操心的就是说我怎么自己去努力，然后你希望圣灵教导什么，我怎么样更好的自我努力，对不对？但圣灵不教这个的，对不对？圣灵通过律法告诉你这个不行，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去听的话，我们就在这里头持续的在这一个方面上没有办法进步的，对不对？所以说真聪明的话，彻底放弃肉体的努力，彻底的放弃不管是肉体在世界上去寻求自己的满足，或者是靠自己的肉体来讨上帝的喜悦，对吧？然后呢，圣灵他就可以把神的话不但让我们领受，可以让我的内心就明白，变成这个东西对我是真的了。而且他说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知道我们今天啊，在每天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神的话吗？就有的时候，你现在想你心情最不好的时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当下有个非常负面的话语或者思想在你的内心里头萦绕，他一直在说这些东西在你内心里头，然后或者让你沮丧，或者你觉得没有希望，或者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这个时候是不是特别希望圣灵的话呀，对不对？特别需要圣灵的那一个话，相反的来了以后，是圣灵的那个话一出来，一进到人心当中，把负面的思想就抵挡走了，是不是我们特别需要？那圣灵呢，被差来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对不对？就是来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越有一个放弃肉体的心，圣灵就有越大的一个范围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做这个工作。好，最后一点，我们看到说这里头有讲到说，他说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所有的患难都是针对那个道来的。知道这一点啊也很重要，你就可以看到说主耶稣讲了多么简单的一个比喻，多么简单的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里头包含了多少属灵的道理在里头，对吧？包含了多少属灵，为道遭了逼患难。记得不记得我们上次有讲这么一件事情，撒旦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针对神先说的道，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放弃神所说的道，然后来接受他的话，他的道，对不对？在亚当夏娃的例子是这样子，在耶稣受试探的例子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他无非是借着环境要让你放弃神的道，对不对？他能不能直接把那个道杀掉？他当然不行了，对不对？上帝的话嘛，上帝的话，对不对？所以呢，他借着这个环境有逼迫的时候，他其实是借着环境想对你说一件事情，说一句话。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吗？今天相信这个是不划算的，对不对啊？相信这个是不划算的， 我想我们在座的人都有人有经历到说，当我相信神的道，神的道在我的生命当中带来这么大的改变，但是呢你自己的亲人甚至朋友就反而因着你相信这一个道不能够接纳你，对不对啊？那你现在想想，如果一个人内心里还是爱世界，还是看重自我在世界上的得失，是不是放弃神的道在这个时候就变成挺容易的一个选择了？这是不是就这种妥，对不对？因为就觉得说这个是我看重的嘛，对不对？但在这里头也有一件事情啊，所有的人最终来讲，如果这个道没有在我的内心里头长出那么大的果实，最终我是原因在我这里，原因在我这里。因为为什么我会放弃嘛？因为我看重这一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受了损失，我宁可放弃上帝的道，我来保守这一个，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这就不叫真正爱神，这就不叫真正爱神的话，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人没有领受神的道，背后都是有原因的，不是一个巧合，都是因着我们内心里头的价值。当然我在这里我也想不想停留在只是说好这个告诉我们多么我们自己的问题，我想在这里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正面的方就正面来看这么一件事情啊，为道遭了患难。首先我们想他是为道，如果我真的相信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的话，今天不是针对我的，今天不是针对我的。你知道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是针对我的，我们就很容易失败，因为你就陷到又自我为中心了，考虑到自己的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们要想在这头得胜，向来都是看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得胜。当我们想到说哦，原来不是针对我，所有的这些逼迫都不是针对我，乃是针对神的道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再想一想，神的道是多么的有能力。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当我内心里头能够相信的时候，对不对？今天虽然有逼迫，虽然有抵挡，但如果我能够将这个道持守在心里头，上帝的道可以胜过所有的。主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今天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他的这一个代表，是不是啊？他借着福音的方式进入到人心里头来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知道他是为道来的，其实可以放心了，对吧？可以他放心了，原来背后不是关于我的一个征战，是撒旦想来跟上帝的道来打仗，只不过这个战场呢在我里头，对不对？战场在我里头，如果我明白这样一点的话，我就选择站在神的道这边，事情就容易了，是不是？事情就容易了。因为神知道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任何你人生当中如果是因为道所面临的困难啊，我们如果不知道福音，我们真的还是会很担心啊，因为有些事情啊真的很难解决，有的事情碰着的这些难处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是上帝的道今天进到我们这里，因着我们如果因着上帝的道遭了逼迫，上帝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些拦阻，中间怎么样冲破这些东西吗？不可能，对不对？神有他的办法的。而当我们在这其中来持守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必然发现神的道给我们带来的是祝福。经过固然有一些这种波折，有一些困难，但过后你一定比原来走得更高，你的生命一定往上走，对不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持守神的道的，但这个持守神的道啊，不是就是他，我在这里得讲这么一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不是常常讲我们不要凭意志力去相信神的话，对不对？那在这里要不要有意志力好像就有点矛盾，对不对？其实不矛盾，原因就是这两个区别在哪里。意志力相信就意思说我内心里没有相信，我内心里并没有相信神所说的话，还没有领受， 但是我明白这个话是对的，头脑上知道这话的是对的，然后我就试图用头脑去说服我的内心，或者说我用头脑勉强去相信，但内心这个时候不信。然后这个时候我持续坚持下去，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带出神的话所带出来这个结果，这个是行不通，这个趁早放手才能够预备好心来领受上帝的道，对吧？这个是需要悔改，就说我不要去用意志力相信。但是一旦领受了神的道之后，今天呢，我需要今天用意志，也要用意志力，要让这个道存在我内心里头，对不对？再困难我都不放弃。所以这两个区别就是说，一个有没有，关键是有没有先相信，简而言之，对吧？你如果已经相信了神的道，然后这个时候意志力就持守这个道，最终做工的不是我的意志力，是神的道在跟我一起工作，神的道加给我力量，是不是？这不是一个天然人的意志力。但是如果内心的没有信，我用意志力去相信，这里头没有神的道的工作的，没有神的工作，是人自己的工作，带不出结果的，好吧？好，今天我们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的话语何等的奇妙啊！主要是你这样简单的比喻啊，借着这样简单的比喻，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你的道如何在人心当中工作，你也告诉我们人自己的责任在哪里。我们真的是盼望主你的道今天在我们的内心里头真的有多一分在这里扎根啊！你的圣灵在这里更多的一部分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做改变的工作，好让主你这样子属天的种子在我们内心里头茁壮的成长，真的是长出主你所喜悦的这样子的神所祝福的这样子的庄稼来，真的是让主你得荣耀啊！主要真的是让我们人也得益处。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